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仙再次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教会行政学第29课，郑大卫老师要讲教会中的治理这个课题，谈教会会议。圣经中有相当多的比喻告诉我们有关侍奉的真理，内容很简单，但是却很深刻生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唯有靠着主的怜悯、慈爱与同在，圣灵的教导和帮助，侍奉起来所做的事情才能够有好的效果。前面老师讲过教会的组织、肢体的搭配的重要性，也说过不同恩赐的配搭，没有高下之分。今天这一课，老师要讲教会会议，明定各种会议的议事原则、权责分明与其他议会的关系，以及更好的配搭。有好的长职理会，也要有好的管理体系。让我们听听这一课教会会议。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继续讲教会的行政管理29讲，教会中事的治理。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的是教会的会议。在上一讲当中，我们特别提到教会的组成，教会除了是由众圣徒组成以外，教会因着事工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一些部门，有些不同的团队，我们一起来建造的。那么当教会如果把这个组成的架构、这个组成的图设计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组与组之间、部与部之间、部与组之间、执事会与部之间，或者是长老和这个执事之间，那么每一部分之间的工作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不但是非常清楚，而且当权责清楚的时候，我们推动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顺畅。所以教会应该不是一个只有牧师指挥的教会而已，也不是只有长老智慧的一个教会而已，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让各部门的同工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权责当中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当我们有这么多不同的部门的时候，我们要推动工作，我们常常就有一件很重要积极服务是不可少的事情，就是会议。教会里头每一部可能有部的会，每一组可能有组的会，执事更是有执事会，那么有不同的一些会。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成立一个特别的一个组，那么这个特别的组他也要开会。当我们要组成一个福音队，这个福音队可能他也要 同工们在一起开会，所以会议是在教会当中常常见到的事，也是经常在进行的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教会的会议在开会的时候非常的顺畅，非常的有效率，能够达到我们最好的一个果效呢？会议是教会当中不可少的，因为教会我们是有很多人组成的，即使每一个团队也是很多人组成的，我们不应该用独裁的方式，我们应该用民主的方式。什么叫独裁的方式？就是听一个人的，这个领导的人说怎么样做就怎么做，别的人没有意见，没有表达的机会，这个叫独裁。那么教会不可能独裁，虽然长老牧师是治理教会的人，他也不可以独裁。他唯一在教会当中可以独裁的是，就是在真道上，在真理上。那么如果有人偏离真道，偏离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不需要跟你商量，他只要把正确的真理，正确的教导告诉你就可以了。那么这是一个唯一可以独裁的地方，但是他所做的许多的事情，我认为不应该独裁的，他更不应该瞎子的，瞎子群羊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怎么样？需要用民主的方式。而民主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就是你听听同工们的意见，即使他们是你所督导的，但是你也听听他们的意见。那么教会特别在事的事情上面呢，我认为是可以民主的，在真道上，在信仰上，那是唯一的，那是可以独裁的。但是在事务上面呢，我们应该用民主。民主的意思是听大家的意见，就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要留心去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是讲到做事的方法，做事的方法严格讲起来，没有哪种方法是绝对绝对没有缺点的，是一定一定最好的。我们不妨大家可以在一起来探讨，我们一起来讨论。所以在教会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就晓得什么该独裁，什么该民主。而在会议当中，我们都知道会议进行的时候就是要听大家的意见的，就是采取一种民主的方式。我们希望大家交换意见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做一个认为最好的、最合乎大家意见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就是民主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教会中会议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要为着让教会这个整个议事的，大家用同样的方法，用一定的模式来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在教会当中先定定教会会议议事的规则。就好像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玩游戏或者是运动一样，你打篮球有打篮球的规则，你游泳有游泳的规则，你下象棋有下象棋的规则，每一种都有一定的规则。然后参与的人呢，我们就照着规则去行，然后照着这个规则去行的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大家就会觉得很愉快，而且一定可以达到我们所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们应该定定教会会议的议事规则。这个议事规则里头包括哪一些项目呢？在会议规则里头，我们应该定定教会有哪一些正规的会议。所谓正规的会议，就是这个会议是教会承认 它应该存在的，它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我们有哪些珍贵的会议，然后每一种会议是什么人参加的，我们要把这些定下来。在这个会议里头可不可以有练习的人，如果练习的人他需不需要有些什么样的资格，练习的人在会议当中他可以做什么样的表达，他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会议当中的他的权利没有，我们把这些都很清楚的讲下来，那么在议会规则当中应该包括这部分。那各种会议的主席应该由谁来担任，主席的人选我们也应该在会议规则里头规定，不但只是有主席的人选，而且定定这个主席他的功用是什么，他的权责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定定。那么当这个主席如果不能出席的时候，那么由谁来代理，一个会议是不是就一定由主席来主持，如果由主席来主持，如果主席不在的时候怎么办，是不是要设副主席，或者是如果没有副主席是谁来带这个聚会，我们应该把这个议事的规则上写得很清楚。那么第三就是各种会的会期，包括什么时候开会我们都可以定定的，比如说执事会我们规定是每个月一次，我们可以定规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或者最后一个礼拜大家比较容易记，然后我们来开会，我们把这个会给它定出来。比如说有长老的团队，长老们他们也可以开会的，有长老会，那么这个长老会议到底多久一次呢，我们可以定规。有核心同工团队，核心同工会多久开一次，我们可以定规什么时候开，我们都在这个议事规则里头我们给它定出来。然后会议法定的出席人数是多少，我们开会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表决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会议出席的人太少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很多会议在议事规则里头就要明定，这个会议如果成为一个合法的会议，不仅是它按照时间举行，而且它出席的人数应该到达一个必须要的程度，比如说如果出席人数没有超过二分之一，这个会议就不算数，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参与这个会议，万一在这个会议里头有一些决议的时候那怎么办呢，这个决议即使你全部都通过仍然在执事会里头不是全数，即使你在这个会议里头通过了一些事情不见得这些人是同意的，所以我们应该定定这个法定出席人数是多少，然后这个会议才算数，它的决议才有效。第五呢，我们除了正规的会议以外，我们也应该定定一些临时的会议应该怎么召开的，除了每个月一次的执事会以外，除了这些定规的会议以外，有时候就会突然有一些事件发生，我们要开临时会的，这个临时会要怎么开，由谁来召集，这个临时会是不是由多少人来发动提议就可以开临时会，这个临时会是不是只有主席他可以召开，这个临时会应该多少人出席才算数，这个临时会应该怎么样来通知大家，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议事规则里头定定的。还有每一种会议的决议的方式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用会议的方式其实就是偏向于民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我们就要很多事情需要表决的，那么在表决的时候我们究竟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出席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就可以通过了，或者说要三分之二的人同意然后才能够通过了， 甚至有一些比较更重要的事件，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四分之一的人通过才算数了？甚至有一些人事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全体通过了？比如说我们要请传道人，我们要聘请牧师，这样是对教会有非常非常大影响的一些同工，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每一位同工都同意才能通过呢？所以我们应该定定这个决议的一些规范，什么事情是一般的事情，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是极重要的事情，需要全数通过的。我们把这些都写下来，很清楚的规定，然后我们按照这些规定来进行决议，那么大家就知道怎么样啊，照着规矩去行了。我们应该定定各种会议的权责，每一种会议它都有一个在教会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它所占的一个岗位，所以每一种会议应该讲它都有一定的权责。那么按照教会的组织图呢，我们就晓得主是向部负责的，部是向执事会负责的，执事会是向这些牧养的长老、牧师、传道人负责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每一部分他能够有的权责就应该很清楚的讲出来。虽然你是经过会议，但是你这个会议仅仅是个主的会议，你的权责是什么？你只能够 决定在你这一组里头的事情，超过这一组的事情你不能决定的。同样你不在开不的会议的时候，你只能够有权责决定你不的事情，如果更上一层的决定应该是由执事会来决定的。同样执事会你决定这些事情，我们也应该是要向那个负责人的部门来负责的，所以我们只有执事一定的那个权责。即使是教会里头做长老的长老团队，或者是牧师传道人的这样一个团队，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权责，他们可以督导执事会，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他也要受限制的。比如说他要用钱的时候他要受限制，他不能够因为我是教会里头负责督导教会的，甚至财务也是我们督导的范围之一，所以这个长老这个牧师他要怎么用钱就怎么用钱，不可以的。我们应该教会当中定定一些这个部门，甚至个人一些他用钱可能有的一些范围。比如说一个牧师他在教会当中他多少钱以下他可以先用，多少钱以上他仍然需要经过执事会，经过大家同工同意才能够用的。比如说他用一些钱的时候一定要在教会的预算的范围以内他可以用，预算范围以外的他需要提到这个执事会来大家讨论通过以后才能够用的。所以你即使是最高的一个层次，你仍然看见有他的权责的限制。那么这些权责限制呢我们应该很清楚的明定出来。既然是这样子，所以每一个部门他的会议他所决定的当然就是代表这一部这一门，但是这一部这一门他也有他自己本身有的一个限制，所以我们应该把每一部的这些每一个部门的这些权责呢很清楚的给他定出来。然后我们如果要让这些会议能够很有效的推动，甚至于成为我们日后我们可以查考的一些资料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会议除了有会议记录以外呢， 我们应该要就像会议记录的存档，就是应该把那次会议的进行的情形给他存档案很容易去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过了许久以后，我们突然发现以前曾经决议过一件事，而那个决议的事我们不很清楚，我们已经模糊了，我们就可以去查这些会议记录、会议的档案，然后让我们把那个当时的情形给它调出来，然后作为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参考。我们不希望教会不断的把前面的一些决议的事情推翻，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说是前面决定的我们不可以更改，因为根据那个实际的情形，根据时代的需要，说不定我们需要一些修改的。所以我们在会议当中一定要有会议记录，甚至会议记录应当在这个会议结束以后呢，就寄发给这些参与的同工、参与会议的同工，让他看看这个会议记录有没有跟我们当时讨论有出入的。如果有出入，我们可以在下次会议的时候提出来修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应该把这些会议记录存档起来，作为日后我们必要时的一个参考。另外，我们在教会当中除了有这个议事的规则以外呢，我们刚才说过教会中有哪一些会议，我们那要订正出来，有哪一些是珍贵的会议，有哪一些是教会不可少的，是很重要的会议，我们给它订正出来。比如说我们在组织图上面看到那个长老的团队，长老的会议 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负责督导、负责一个属灵的牧养工作的一群人。比如说牧师，比如说像传道人，他们所组成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会议，我们应该把它定位这个会议是教会一个合法的会议，一个正式的一个会议，让他这个会议定期举行。另外就是我们提到在长老、牧师、传道人这个阶层里头，他们也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就是核心的团队，那么有一个核心团队的会议或者核心同工的会议，那这个会议有什么人参与，那么应该多久举行一次，在教会的这个会议当中呢，在教会的规范里头呢，也应该给他明定出来的。还有就是执事的会议，这个有时候称为长执会，有时候就单独称为执事会。那么这个执事会由什么人组成的，或者是长执会由什么人组成的，我们给他明定出来，多久举行一次，都给他明定出来，像这些都是成为教会里头一个很正统的很正式的一些会议。我们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会议规范里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给它定出来的。那另外呢，当我们有了这些规范以后，我们要让一个会议很顺畅、很有果效，我们仍然有许多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注意到这些事情，就会让这个会议很有效的、很顺畅的进行。如果没不注意这些事，我们忽略这些事，很多时候一个会议会成为教会一个破口，因为在会议当中我们不但是不能够收集众人的意见，而且让这个会议变成一个彼此受伤害的地方，就非常不好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会议进行的顺畅、有果效呢、有效率呢？那么首先我们就应该有会前充分的预备，会前应该有充分的预备，就是 不是说我们定过一个什么时候开会，我们大家坐下来开会，然后想到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是的。我们应该在会前有很充分的预备。 有什么样的预备呢？比如说我们应该定定明确的会议议事规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是对整个会议进行当中很重要的。那个会议规则就好像这个会议的一个宪法一样，大家都应该遵循的。那么所以我们在整个教会的会议以前呢，我们应该把这一部分准备好的。第二，我们应该收集各方议案及有关的资料。这个开会不是那个主持人一个人在那边带领这个聚会，而是大家一起参与的一个聚会。所以这个聚会当中所有参与者，他们都是这部分很重要的同工，负责的同工。我们希望他能够把他那部门，把他那个工作当中一些需要在这些会议当中提出来讨论的事事先告诉我们，甚至有些资料他要给大家的，把这些资料先收集好。比如说宣教部，他这一次在会议当中呢，他要提出一些宣教的计划。那么这个宣教计划是宣教部负责的，那这个计划当中有很多有关这个计划当中大家需要知道的资料，包括在宣教地点那个地方的一些情形，一些需要大家了解的情况。那么有什么人可以参与，需要多少经费等等，这些资料呢预先就收集好了。那么还有呢，就是重要的议案应该先与相关的同工研商。在这个会议当中，这个负责的同工，这个做决议的人，如果知道这个其中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需要做决议的，需要讨论的，也知道这样的事这样的意见可能在同工当中大家会有不同的一些想法的，可能会有一些很尖锐不同的意见出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这个会议进行得很顺畅的时候，我们不妨在会议以前我们就跟同工有一些研商，让他预先知道这次我们要谈这样的事，让他预先知道怎么样去进入这个案件的当中，去了解这个案件，让他也知道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同工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事先就有一些会前的沟通。这个会前沟通好了，就可以避免在会议当中大家提出来的时候没有预备，没有认识，不了解对方的意见，甚至在提意见的时候他很强烈的已经表达了他的意见，他不晓得其实有人跟他的想法是完全不一致的。那么他很强烈的提出这些意见以后呢，那么别人看见他这么强烈也会很强烈的表达反对的意见，然后大家都没有一个事先的预备。那么这个已经提出很强的意见的人他也不好马上收回来，所以在这种复杂的情况当中常常就让意思非常非常的焦灼，甚至大家会争得脸红耳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们需要有事先的一些会前的预备，如果有些会前的彼此的协商，有一些研商，那么大家发言的时候就知道其实这个意见我发出来会有不同的一些意见出现的，我就知道怎么样来表达我这一部分必须要有的意见，大家就会把那个冲突会减到最少最低。除此以外呢，会前需要有什么样预备呢？我们应该预先将这个会议的提纲或者议程我们先拟定好，把这个提纲这个议程在开会以前呢我们就寄给 这些出席人，让他知道这次我们有多少事要讨论，什么事要先讨论的，我们都让他预先知道这些事，然后让他在会议当中不会好像是劳力激荡一样，那么突然之间面对那些事，他们在那边思想怎么样来进行。我们在会前就应该把这些定好，然后在会前就把这些会议的提纲，包括会议的通知，甚至是一些部门或者说这个会议当中需要大家参考的资料，预先就寄给大家，让大家事先就有一些预备，对这个会议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这次会议主要要讨论哪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为了让这个会议到时候能够顺利的开成，所以我们也应该预先知道到底这次会议有多少人他请假他不能够参加。如果这一次请假的人太多，没有到达会议合法的人数，那么我们开这个会也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应该事先的注意啊，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达到合法的人数，说不定我们这个会议就要延期了，就要改期了。如果没有到达合法的人数，我们即使开会，可能我们没办法做一些事情的决议，我们只能够变成一个座谈会一样，大家在谈这些事件，交换一些意见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决议。那么如果事先我们有这些动作的时候，这个会议会进行的时候更加的方便，更加的有效率，更加减少那种彼此冲突的机会。那其次呢，就是在会议进行的当中，我们仍然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在会议当中进行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件事呢？如果我们要让一个会议很有效率的进行，首先我们就应该准时的开始。准时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越晚开始，这个会就拖得越后越晚。那么对那些准时来的弟兄姐妹同工们呢，就一定有很大的妨碍。他是准时来的，他的时间也很宝贵，但是为了大家不准时，他把他宝贵的时间用在等这些不准时的同工，那么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很不合宜的。尤其在教会里头，我们应该彼此的体谅，所以呢我们应该准时开始。如果你不能来，事先请假，主席知道你不能来。如果你实在有一些事情耽误，你说你要迟到的，你也告诉主席，让主席知道你是不能准时来的。然后主席知道这一次有多少人不能来的，有多少人是这个不能准时来的，主席不需要等这些人，只要其他能够准时来能够出席的同工都已经到达我们的那个法定人数的时候，这个主席就可以开始宣布可以开始会议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会节省大家的时间，会让这个会议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会让大家参与的人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些状况，甚至于是别人不得已的一些状况那么影响。那么如果今天主席事先不知道谁不能够来，谁请假了，谁会迟到，那么我们就痴痴的等，等什么？等到那个合法的人数来到。如果有知道这些不能来的人，这些迟到的人，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人除掉，然后我们仍然知道怎么样让会议在一个合法的情况之下进行。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主席应该按照会议的程序来进行。既然会议的程序事先都已经发给大家了，所以我们在进行当中呢，我们应该按照这个程序上的是一项一项的进行，让它很有规律的进行。 如果主席临时发现有一些事必须要事先提出来讨论的比如说有一些事很重要，但是这些事讨论的时候呢，跟某一些人很有关系，而这些人刚好这一次会议当中呢，他是要迟到的，那么我们是讨论他那部门的事，本来是摆在前面的，那现在怎么办呢？所以主席在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声明一下，大家是不是同意把这样一个程序给他变更，因着这个实际的需要，那么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可以变更，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按照会议的程序来进行的。那么我们在会议当中应该注意效率，所以发言的时候应该力求简洁清楚。有些同工在开会的时候结结巴巴的，或者说重复讲很多的话，或者是讲了一些这个议案以外的话，那么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都是对会议没有帮助的，只会让会议变得更加的长，只会让他发言更加的冗长。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怎么样一个主席去提醒大家，或者告诉他你所谈的其实是不是我们今天议案当中要谈的，或者说你能不能简单一点跟我们讲就好了，用一种很柔和的办法，一方面维持这个议事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一方面让我们可以使到开会的时间变得争取的最少，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还有如果在会议当中仍然遇到一些争议的事件的时候，大家的意见非常的不一致，那这个时候主席本身就应该知道怎么样控制这个场合，希望大家不要在一种情绪的当中来发表意见，在情绪的当中意见多半不是好的意见，在情绪当中多半很难找到一个大家有的共识，所以一个做主席的他不仅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也知道怎么样帮助同工们，告诉大家今天这种事情我们虽然有不同的看见，但是我们慢慢来谈甚至于这一次不能决定，我们可以慢慢来决定，都可以的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为之心，让大家不要因为意见不一样我们就冲突起来，议案应该有明确的结论，当我们提出一些讨论的方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应该有很清楚的结论，没有结论也是一种结论，就是大家意见还是相左的时候，很多意见不能协调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说这一次我们不做决议，不做决议也是一种决议，所以一定要有。那么另外呢，会后不应该发布会议在讨论过程当中的一些事件，因为在讨论的时候难免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的，这些不见得是很合适的，这些可能跟我们的决议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但是我们在聚会当中讨论完了以后，会议过程呢就尽量不要让那些没有参与会议的人知道，免得影响他说既然有这样的意见为什么你还做这样的决议的，变成又产生一个会外的会议一样，这是很不合意的，所以在聚会在会议的当中我们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愿神赐福给各位，让各位在教会当中处理会议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成功，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